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想到我们的生命乃是从主你而出啊，我们活在地上不是啊，只是一个好像动物一样在这地上生活一世然后就死去，我们的生命乃是从啊永生的上帝这里而来的。而主啊，你在创造我们，而你重生我们，真的是有着崇高的目的在这里，要让我们能够跟主你联合，要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天父，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你的圣灵就来帮助带领我们今天，主啊，让我们早上在这里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真的是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主啊，当我们听见主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一颗领受的心，可以让你的话你的灵就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啊，不但更新我们，主要真的是更新我们对自我的看法，更新我们对你的看法，更新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与主你联合。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第二次我们上这个与主联合这堂课。我也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想这样讲一下，关于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啊，灵魂体这个观念啊，如果一旦领受呢，又是很简单的事情，里头的要说逻辑也不复杂啊，但是呢，真正领受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最主要就是说，上帝的话，他领受啊，不是用一个道理来领受的，你知道，当我们学东西的时候。你像我们学功课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验，我们去学一个东西呢，我是用我的思想在理解他所讲的，然后这学期我就做作业考试都是这样，用我的思想去理解他所讲的，然后等着考完试了呢，你会发现再过一段时间，对这门功课学的东西基本上好像没有记得任何东西，对不对？这会我们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经历。所以呢，你会发现好像用来用去都在用我的思想在理解其他的东西，但如果一个东西你要真领会呢，你发现你向来领会的东西都是你真正领会到心里头的东西。所以你如果对有一门课非常感兴趣，然后不但老师在那里讲，你还常常自己在思考，哎，他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那样子，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就是这里头逻辑是怎么样，好像不通，你继续想想想想想多了以后，你发现情况就不一样了。不知不觉他那个课所讲的东西啊，就成为你内心的一部分了。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在看关于这门学科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不同的眼光，跟你以前那种听了老师只是用你的思想去理解就用你的思想理解他的逻辑等等非常不一样的状况。所以是有点像这样子当然我们说上帝的思想更加不同的是说，他的思想用我们的逻辑实际上根本就是理解不了的，就算你能够理解，你发现不能够用。就比如说我们讲到说，常常提到的，在上帝眼中，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所以当他说一个东西有，亚伯拉罕，我使你成为多国的父，你知道在希伯来文里头没有将来时态的。英文圣经你去看，它当然有翻译，因为它是英文里头有时态，如果没有时态就觉得很怪，对不对？但是在希伯来文里头没有将来时态的。所以有圣经的版本，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他就把原文的那个直译出来，你就看只有两个时态，一个就是现在时，一个是过去时。上帝从来没有将来时的，我将来要做什么，上帝要么就已经我一直在做，要么就已经做成了，对吧？所以当上帝说你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圣洁了，这事情就完了，他再不需要努力啊等候啊干什么，这个完全是我们人的思想，因为我们看问题不跟上帝的角度不一样。上帝他说他口中的话，他一拆出去就欢欢喜喜成就他所喜悦的这个事情出来，他的话一出来，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话所造的，所以他话一出来，这个事情不就成了吗？ 等我们眼睛看到的时候，并不是他才把他的这个东西的工作才做成的。所以呢，上帝看问题，上帝的整个的眼光跟我们非常不一样。那这个思想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大概都能够理解，在某个程度上都能理解，哦，的确上帝是神了，对不对？他就是这么做事情的。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所谓听进去是什么意思？就说有一天我也这么看问题了，当你也这么看问题的时候，这就叫信心了。上帝这么看，这是他的信心，但是我这么看，我就认同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认同他的信心。所以在亚伯拉罕的例子，当他面对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这是事实，但是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了他要让他成为多国的父，他就相信了，他不去看这些表面上的东西，他就看到上帝所说的话，这就是真的，虽然看不见一点迹象。正是因着他这样一个跟上帝可以配合的信心，上帝的信心在先哦，他就是领受了上帝的话，接受了上帝的话，然后他就有这样子，在他的身上就可以发生这样子超自然的事情。这是圣经一项的原则。所以当我们讲到灵魂体这个观念的时候啊，道理实际上真的不复杂，我有的时候想一想，道理可能几句话就能把它全部都概括，但是 几句话这样概括以后，你会发现除非你自己常常去思想，真正去让这个话成为你内心的一部分啊，你就不会用，你听来听去的会觉得，哎，这是个道理，好像很玄，好像很空，也不实际，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每一个真正内心里能够领受的人都会发现，哇，这个东西它好像一把钥匙一样的，就把属灵的世界向你打开了。为什么要这么讲啊？你比如来，我们来看几段经文。你看这里，约翰在讲义的一开始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拜他。这是他原来的意思。他是灵，我敬拜他在灵和真理里头，或者灵 和实际里头拜他。那意思说你敬拜上帝不是在哪里，不是在肉体里，是不是啊？不是在肉身当中，是在灵里头。所以当耶稣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时候，那个妇人跟他争论，你们犹太人说敬拜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宗却说在山上。耶稣告诉他们，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山上，真正拜父的在灵和真理里头敬拜他。所以你跟上帝打交道完全是属灵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是属灵的关系？原因也很简单，上帝是灵，那你不跟他用灵来打交道，你用什么来打交道？这就好像我们常常说的，上帝的信号已经发出来，但你怎么样接受，不是你用肉体去接受，是用哪里？是用灵来接受。这是同质的才能够传达这个信息嘛，对不对？所以当你 这个好像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如果你真让这个思想深入到你的内心深处，你就发现它就影响了你一切跟上帝打交道的方式。比如当我们想听上帝的声音，多少人都面临人生的问题的时候都想寻求上帝的旨意，但我们怎么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就祷告，希望上帝干什么？就告诉我的头脑，你去做这个。上帝不这样子，因为这是肉体。上帝传达的信息在哪里？通过你的灵传达给你，但是你却不，我们人犯罪之后，其中一个特点在创世纪第六章就讲到，人既属乎血气，人成了属肉体的，所以我们就习惯从我们的头脑，然后从外界，从世界，从物质世界里头来收取信号，我们就变成这样子的人了。所以当你去听上帝的旨意的时候，用这个方式，这就叫做这个频道没调对，你没有在这个对的频道里。我想我们大家的经验都知道，多少基督徒常常说啊，我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样，我向上帝祷告完了，最后发现还是得靠自己去做事情，因为上帝好像极少极少告诉你，你去做这个，你去做，用我们直接这样理解的这种思想。我想基督徒诚实一点，都必须要这么讲，常常给说我去祷告一下，都给别人说的，对不对？说到底最后还是要靠自己做决定，这就是因为我们的频道不对。 如果你的频道不对，永远都进入不了这样子的跟上帝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它好像很简单一个道理啊，但事实上我也不是说我全部都领受了，我只是说当我开始领受这个思想的时候就这里头的观念又好像很简单，但是无限的丰富，所以我也没有都领受，我只是慢慢在这里头体会说，哦，这个思想带来的在这上面怎么应用，在那上面怎么应用。而你当你愿意听，愿意去寻求上帝的时候，其实你常常在想这些事情，你发现圣灵就会继续来教导你这个东西怎么样应用，怎么样应用。我们再看一些经文，加拉太书第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你既为儿子，他就差他儿子的灵。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所领受的灵是基督的灵，这不是说吗？他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为什么可以被称为从神生的？为什么可以称为从神生的？是因为你的肉身从神生的吗？耶稣讲了，肉身生的人就是肉身，从灵生的乃是灵。那上帝是灵，我们是哪一个是从他生的？所以我们跟他之所以有父亲跟儿女的关系，不是我的肉体，我真正的将来的那个复活的身体，那个可以这么说是从神生的。但是在现在这个肉体从哪生的？父母生的吗？对不对啊？父母生就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不是灵。但是神是灵，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敬拜他，完全是属灵的关系。底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信息，领受的信息是一个属灵的信息。你比如你来看，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因着领受了神，从神这里来的灵，这里是指圣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如果不是圣灵来启示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领受上帝告诉我们的。刚才不是说吗？你想听上帝的声音，想寻求上帝的旨意，寻求神的带领，但是呢，他赐给我们的事情不是肉体可以明白的。底下他不是说吗？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情，保罗他从上帝这里已经领受了这个信息，其实就是福音啊。讲说这些事情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他领受了一个属灵的事，属灵的信息，对不对？但是他在保罗他也是说，神把他的儿子乐意启示在我的心里，启示在他里面，然后他现在要来讲传达这个信息。他说我讲这个东西不是人智慧指教的言语，乃是圣灵所教导的。所以他怎么样说，他怎么样讲，这是圣经的话跟全世界所有的书都不一样。圣经的话是上帝的圣灵所指教的，教导他怎么样去说。然后他底下说什么，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这个属血气的属血气的英文翻译成的 natural man， 自然人，天然人，每个人没有重生的全都是天然人，重生了以后你没有被圣灵所更新的那一部分还是天然的，对吧？你如果用那一部分东西去领受圣经所说的，他说属血气的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他已经明确说了。很多人不相信，总是固执的用自己的属肉体的方式想从上帝那里领受。不管你使劲祷告也好，不管你努力服侍上帝也好，如果用这种方式，那就是没有办法得着的。这就是叫做频道不对嘛，对吧？频道不对。然后他说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底下他说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其实这句中文翻译的不确切啊，英文叫做 spiritually discerned， 因为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当然是一个结果，但是这样来说，那我不属灵我就没有办法了。他说要用灵来分辨这些东西，是用 spiritually discerned， 要用你的灵来分辨。所以呢， 这要是从里面来领受到底什么是上帝的东西，什么不是上帝的东西。他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指教他呢，指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那个心是 mind， 我们有基督的这个心思了，这个心思从上面上下文看就是指圣灵，对吧？所以圣灵来，他来教导我们，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就有主的心，就可以明白主所明白的事情。前面不是讲吗，上帝看事情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就没办法这么看，我们没办法这么看就没有办法有信心，没有办法有信心就不能领受上帝所赐下来的东西，对吧？但是怎么样得着呢？他告诉了，当我们得着主的心，就是圣灵，从灵里头就可以领受这些东西，领受就可以拿到了，这是神的话所说的，对吧？但是当我们固执的非要用自己属血气的头脑去领受这个，你就会发现你听过来听过去怎么也好像听不懂，而且呢他所讲的很多东西啊，跟我们天然的思想是非常非常不同，所以当你来听听神的道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态度啊，就是说不要急于批评。什么叫急于批评？就是说每次听到跟我的现有的思想不一样的时候，我现在就开始用我的思想说，哎，这个地方不对，那个思想不对。如果这样子啊，你很多时候觉得为什么会觉得不对，或者也有的地方你觉得，哎，这还有道理，那地方不对，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你用你自己的思想在衡量一切。但请问你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完全是神的思想？如果完全是神的思想，那你今天就是完全成圣了，你就是把耶稣基督生命全部都能活出来了，请问可以做得到这一点吗？你又做到吗？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去听的时候不能这样子，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态度啊，就是当我去听的时候，我先把我的思想放下来，放在一边，然后来听他到底在讲什么，听圣经里头的这些思想他到底在讲什么。先不要急着批评，因为当你急着批评，其实你原来有一些问题，后来有些思想啊，有些话语就把这个来解释了。但是呢你急着批评的时候，你就在想什么，你就在想你的思想怎么样怎么样，很多很多解释你完全都没有听到，所以就越听越不对劲，越听 越难以接受。所以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思想，先把自己的思想放在一边，不是说你就要接受。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分辨的心，这是圣经上的教导。他说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的，他就说那就是那些有那先知啊，他说不要就是一个一个轮流讲怎么怎么样，不超过两三个人什么，但是其余的人要干什么？其余的人要慎思明辨，慎思明辨，先把你思想放在这里，先听他到底在讲什么。听完了以后，要学会用你已经领受的圣灵属神的那部分思想去听，去衡量。一定要用你自己就是属神的那一部分思想来听，这样子你才能够评断得了。否则你就等于说我用我属肉体的思想去讲这个事情，但是没有办法，总是没有办法领受。我们再往下看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这里讲到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指责。所以你看没有，他在这里讲到三件事情，灵与魂与身子。请问如果灵和魂是一个东西，你会不会这么讲？灵与魂与身子，所以当存二元论的人就说啊，这个灵魂是一样的，完全是同义词，对吧？那如果这样子，魂和身体也是一样的咯，因为他说对吧，灵与魂与身子，当然整个人是灵与魂与身子组成的，对吧？但是呢灵不是魂，魂也不是身子，灵更不是身子，对吧？所以这很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 很难，就有的人很难接受圣经里其实很清楚的讲这个三元论啊，就是灵魂体三部分，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感受里头，我们没有感受到灵，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外面一个身体，谁都知道外面一个身体，但外面身体里头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我，那个里面的那个我，里面那个人，这个也可以感受到我的心情怎么样，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外面环境不好，这个天气不好，但心情却很好，还有的时候外面环境不好，天气不好，心情也跟着很糟，对吧？这里头的那个人跟外头那个人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感受，但除了里面这个你还能感受什么？你发现你就感受不到什么了。所以当这样子来再来讲灵魂体的时候，作为天然的人就很难很难，就说是一个是很难理解，另外一个呢就觉着不重要，因为反正我感受不到嘛，那有什么重要的，对吧？但请问一下，如果感受到的东西才重要，那上帝就不重要了，对吧？上帝你能感受到吗？上帝你能用眼睛看见吗？你用耳朵多直接听见吗？对吧？所以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你感受不到的就不重要，感受不到的东西多了，对不对？感受不到的大多的时候你也不能够感受到你的脑子头疼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了，对不对？但是正常运作的时候你就在使用它，但是却没有感受它，所以这是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希伯来书这里讲，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别。他的意思说啊，你真正要想明白到底这些东西的区别在哪里，当上帝的话进到你里面来以后，你就可以明白。他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上帝的话一进来之后，他就光照你，你就可以看出来我哪些思想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哪些思想是我天然的人，我自然的有的，他就可以把这两个分开。骨节也与骨髓不是一回事吧，对吧？那魂与灵也不是一回事。其实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我现在所知道的灵魂体这个观念啊，灵魂体这个观念为什么这么重要？重要性在于说，它是把因信称义这个东西啊，这个道理，把旧恩实实在在可以运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一个一把钥匙。就当我们讲到因信称义，很简单的你很容易明白。比如说我今天我在上帝这里就是被称为义。这是因为我做到的吗？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不可能做到上帝的要求的，对不对？我不可能做到上帝的要求的。所以呢，我今天我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不是我做到的，乃是耶稣做到的，把他所做到的白白算在我身上，这叫因信称义。你如果能明白这个最基本的这个道理，那么你今天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我在上帝面前被他所接纳，灵魂得拯救啊，不是我做得好，乃是我有这样一位救主，他替我做到了，对吧？但是呢，这只是一部分而已。为什么一部分？这个只是讲到将来你的灵魂的归宿问题，是不是？但是再具体一点，你要知道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东西全都是叫做本乎恩也因着信。他本乎恩借着耶稣基督，他在你都没有出生之前他全都做好了，创立世界以前都已经计划好了，他的命令已经发出来了，然后时候满足的时候，他所发出来的命令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耶稣了。因为玛利亚可以接受他这个话，所以他就在他的腹中产生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来成就上帝所定义在人身上的一切旨意。他就做到创立世界以前都已经把这个定义好了，对吧？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事情。这跟你我的行为，今天你再坏的人，今天在地上看再好的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上帝所做的。但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英文叫做 through faith， 通过信心。所以通过信心，上帝把他所做成的今天赐给你。那今天怎么样赐给你？ 如果你没有，你对这个灵魂体这个没有观念啊，你就会发现你永远也没有办法从灵的角度去看问题。从灵的角度看问题就是从上帝的角度看问题。在罗马书那么大的篇幅就在讲说，当你就是体贴圣灵的，中文翻译成英文叫做 spiritually minded， 用灵的，根据灵来思考，根据灵来看问题，带来的是什么？生命平安。所以当你不明白灵魂体这个观念的时候，你永远也不能从灵的角度来看问题，永远也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救恩应用在你的自己的身上。你可能得到的，对于基督徒如果重生了，你最多就认识到耶稣为我的罪死了，然后我罪得赦免了，你只能停留在这里，你再不能够往前迈进。耶稣所做成的其他的东西，你发现你就没有办法领受。这是不是大多数的基督徒的经历啊？对吧？所以这个观念啊，其实就是在讲什么？其实就在讲因信称义的一个应用，就是因信称义的应用。因为整个，如果你慢慢来听后面所讲的，它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头，它全部的更新了我们这个灵。而这个灵里头包含着上帝一切的丰富，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今天我一切生命的答案都已经在这里头了，我都已经得着了，重生的时候都已经得着了。今天当我能够真正的相信，真正那么看问题的时候，它里面的生命就自然而然的在我的身上表现出来，然后我就经历到上帝的救恩，对吧？我这基本上就把这里头最关键的这一点已经讲完了。当然你要这一点真正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功效，你会发现你需要好好的思想，好好的默想，然后在这里头看各种各样的圣经对这里头的描述，慢慢慢慢让上帝的话把这个图画在你的内心当中给你头描绘清楚，然后呢你就可以体验到啊，原来我做基督徒所过的人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讨上帝的喜悦，乃是靠上帝所白白赐给我的，我就把它活出来，然后这就能讨上帝喜悦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是不是啊？好，我们今天来看下面的啊，下面灵的功用啊，我们这经文我就不能一节一节的很仔细的讲，但是经文都列在这里，你其实回去要需要自己啊，再去思考，再去、就是再去领受。我也可以跟这么说啊，就说关于这里头的观念，简单的也很简单，但是真正领受啊，我从来没有发现有人可以一两个星期领受的。你常常都在思考，常常都在听，常常又反复读，至少可能有几个月。你如果第一次听，你慢慢你可能就知道这里头到底在说什么了。所以这里头的内容是非常非常多的，至少我是好，起码白天晚上的思考听去想，然后起码是十个月，我的印象当中起码是十个月，可能更长，因为我后面我记得我十个月的时候我还是没有这个不知道这个里头的，我只是知道啊，这东西很重要很宝贵，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法。但是我知道我十个月的时候是这个状态，至于什么时候我开始进到下一个状态我已经忘记了，什么时候过去了。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在这里听一听然后啊就行了，因为下次我马上我就会讲下一次的东西，而这次的东西其实往往又是下一次东西的基础，所以其实真正不容易领受的。但是啊，反正就讲出来，这个教会也会把这个放在网站上，所以你以后你还可以自己再去听再去体会。我们来讲灵的功用啊，灵的功用第一点，灵让人有生命啊，其实这里讲其实灵就是人生命的本质，让人有生命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如果没有灵，亚当是什么？亚当就是一个，就是尘土。当然上帝造的尘土啊，那个时候他要不是那个不是 dust， 上帝的气没有吹进去之前，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回到创世纪那个时候，你看亚当在地上是个什么样子的状态，他不是土吧，肯定不是土嘛，他已经造成人了，他是身体，对不对？就是身体嘛。因为上帝吹进去，吹到他鼻孔里，他都有鼻孔，尘土有没有鼻孔，对不对？对不对？他的身体已经造好了，但是他身体没有生命力在里头。只有当上帝的灵进来之后，他就有生命力。中国人其实天天都知道这一点，美国人也知道。中国人说死叫什么？断气了。断什么气了？他就是断了这个气了，对不对啊？对吧？所以啊，今天人活一口气，什么？就是这个里面上帝所赐给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中国人要想要练气功，我跟你说，最好的气功啊，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把永生、把上帝的灵赐给你，这才是真正的那个气，对不对？真正的灵嘛，对不对？所以他让人有生命。底下的有几个，我就不每一个都读了。你看，约伯记34:14-15，他说：“上帝啊，他若专心为己，他如果只是为自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因为灵和气是属于上帝的嘛，对吧？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人归尘土。如果上帝把这些气一收回去，人就变成尘土了。你相信不相信？你若不相信，那你可以等一等，等到某一天，等你断气之后，对不对？”找人录像看会不会最后变成尘土，当然你可能看不到了，对不对？别人可以看得到。所以呢，真的，如果不是上帝的生命力在人里头，人就无法在这世上生活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其实热力学第二定律讲，所有的东西都是趋于混乱的，在一个分闭体系里，对不对？熵增嘛，趋于混乱的。那你知道人可是高度高度高度有序的东西啊，全世界所有的今天把全世界所有的智慧和资源集中在一起，造不出一个细胞来，你不知道怎么造。比方说，因为一个细胞连稍微复杂一点的蛋白质，全世界的人加在一起都造不出来的，造出来它不是它那个样子，对不对？它没有那个功能。当然蛋白质是个分子，但是整个能够让人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其实人身体的这些元素，碳氢氧氮磷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加在一起，那个东西无机的东西，你想可以变成这样有序的东西。当你被生下来之后，或者父母亲将你怀在里面的时候，就是一个受精卵，一个细胞，对吧？这个细胞将来他就要去找那个外面的养分，他去吸收碳氢氧铁什么东西，对不对？当然做父母亲最好吃有营养点的东西了。他最后他把那个收集来，就来建造自己，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一只就变成你这么大一个人，这么大一个人，哇，那个细胞好像说是几万亿个细胞，还是说是几百万亿，我忘了，这个就不用管了。总之那个细胞多的不得了。这是上帝的灵在里面让人才能够这样子的，对不对？如果不是神的灵在里头，人马上变成尘土了。但这还有一件事情啊，你看创世纪6:3，这节经文实际上是非常重要。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这个他不住永远住在他里面，他原来说是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他描述的图画就是说，上帝的灵住在人里面，所以让人有生命，但是人呢总跟他去打仗相争嘛，上帝要把人拽过来，拽到他那边，这样子人就可以领受生命，但是人就跟他对着干，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跑，使劲要挣脱上帝的灵。因为人属乎血气，就是肉体啊，就是向外面，向世界这个方向，所以呢他使劲挣脱挣脱，最后有一天成功的挣脱了，然后人就怎么了？人就死了。所以当你挣脱的那一瞬间，你就死了。不是上帝把气收走了，上帝想要让他的灵永远住在人里面，把永生赐给人，是人自己挣脱了。当你挣脱的时候你就死了，这就是属血气，这就是属肉体的意思，对吧？所以呢 底下这节就很简单，他讲到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就里头并无一人有胆气，那个胆气啊，其实原文就是指灵，就没有灵了。我们中国人也叫你知道，当我们其实你就知道明白他所说的上帝的灵，他赋予我们生命力。你当你有的时候对人生充满了这个啊这个向上的这个盼望，有的时候内心里头有一种从里面来的喜乐，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圣经说，在神的面前，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就是因为你体会到了一点上帝的灵，对不对？他所传达给你的东西就是这样。但是当你没有跟这个连好，或者当你去没有去用它的时候，那你就陷入这种缺乏的光景里头。但是这里我还是讲啊，它让人不但是让人有生命，它其实是人生命的本质，这两个不太一样哦。让我有生命是我，对不对？他把他的灵给我，我就有生命了，是吧？但是他是我生命的本质，这个要更深一层。这个其实在讲道，就是讲这个人算什么里头有讲到，我们人是上帝生的，亚当是神的儿子。如果不是上帝吹那口气，亚当是谁啊？就没有亚当的，哪有亚当？亚当就是一个土造成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它也不能动，就好像一个机器人，它也没有电池，它也里面也没有程序，只是突然长得像个人，但是呢就是没有生命，也不能动，也没有思想，它也没有自我意识。所以就是上帝这口气吹进来之后，它才成为这样一个人。所以呢，上帝吹的这口气才是真正的亚当。如果没有这口气，哪有什么亚当啊，对不对？就是在这世界里头就没有亚当。所以呢，他实际上是人生命的本质。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啊，重要性在什么？重要性所有的讲旧约这些东西都是为了预备在新约的时候，当我知道哇我重生了，圣经说重生了乃是从神生的，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然后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从灵生的乃是神啊，从灵生的乃是灵，若不是从上面生的，人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对吧？你就知道说，原来在新约的时候，当我重生了，就意思说我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我是指谁？是我里面的这个灵，那才是你。那我们人为什么不这么想呢？这里答案都告诉我们了，人既属乎血气，人既属乎血气，就是说人看自己从来不是从灵的角度看问题，因为灵感受不到，人只是在享受这个灵所产生的功用，但是他却不把荣耀归给上帝，他看自己是好像一块血肉之躯，看自己是唯物主义的看法，我就是个物质，我的思想就是里面的各种电流啊，什么信号，有一天物质灭了，这里面的精神就灭了，对吧？就算不是每个人都接受无神论教育、唯物主义教育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肉体的角度看问题，所以从肉体的角度看问题，怎么来看都是从外向里看，从外向里看，看到我有个身体啊，这是我，对不对？然后再又感受到里头一个我，然后就没了。但是真正的那个我，实际上灵是里面的那个生命。这里头运用啊，真正的运用或者应用，在详细的在整个这个课里面，尤其要讲到新约重生之后的灵。但是在这里头，我要提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重生之前我们在亚当里，所以呢，亚当就像一棵大树，大家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吧？就我们家也有这样的植物，有一棵植物。然后一开始就这一棵，然后它后来上面就可以又可以生出其他的植物来，对吧？就又一株，那株你可以把它弄下来，它可以变成自己。但是你也可以，如果不去管它，它就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根嘛，你知道吗？连在一起的。然后如果你都不去管它，我们家花盆不够大，如果假设种在一个地方都不去管它，它就一直长，这样都连在一起的，对吧？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后面的生命 就是亚当那个生命，后面那个灵就是从亚当那里领受的灵，那一口气在亚当里，后面所有的人的灵和生命都是在那里头。所以每个人呢，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你就是亚当，对吧？就像那棵树，它分下来之后，那个其实整个就是一个嘛，对不对？你只是看它表面上是两个，但是那个生命里头的东西，基因什么东西不都一模一样吗？对不对？所以呢，每个人其实就是在亚当。那所以当在亚上次讲到在亚当里犯罪之后，亚当他领受了上帝这的生命，但是他没有选择去跟上帝联合，他没有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却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他让撒旦的那个毒气进到他里面，然后他就产生了一种惧怕和羞耻，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灵可以说里面就混杂了这些不好的东西了。那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领受的灵是不是就领受了同一个东西？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等你生下来的时候，你后面那棵植物一直长长长长长的已经是那个东西了，已经没有不可能有其他的一个可能性了。但是呢，当重生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灵，基督的灵跟亚当灵有什么不同？基督的灵跟上帝永远都选择是结合的，他作为一个人他领受的，对吧？他一直跟上帝联合，一直跟上帝结合。所以当今天重生的时候，哇，原来你领受的灵今天不会再出问题了，已经跟上帝联合，已经跟上帝结合了，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对吧？这是不一样。好，再往下看啊，底下说使人有聪明，约伯记这里讲说，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这个气和灵就是一样的，对吧？就刚才说他吹的那口气。然后箴言讲到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吸引出来。他就告诉我们啊，人真正的聪明从哪里来的？人的聪明啊，人真正的聪明是从灵里头来的，是他的气使人有聪明。你如果不相信这一点，你拿泥糊上一个人，看他有没有聪明。你用非常好的方法把这个用泥巴里头的糊成一个人啊，那当然大家都知道那个没有聪明。当然我假设说你的水平真的很高，你今天科学发展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用就是土里头的元素，你今天尤其是搞化学和生物的啊，你到一个地步，你今天可以把每一个蛋白质都合成，然后合成每一个核酸、每一个多糖、每个细胞里的就是血细胞里所需要的东西都合成好，里面还组装在一起。是吧？一个细胞，然后几百万亿个细胞把它拼在一起，然后拼完了以后，把它拼成一个亚当，拼成一个人的样子，你真拼出来了，它里头有没有生命？它还是没有生命。这就是尘土的另外一个形状而已，对不对？本质上还是化学元素而已，它里头没有生命。所以呢，如果我明白哦，原来我里面我为什么有创意？我为什么学东西可以学得懂？为什么有时候学不懂？对不对？这都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出在我没有把里面的那个生命，那个灵里面的那个从上帝这里领受的那个智慧、那个聪明、那个创意用出来，对吧？你不相信这个，就等于说你认为尘土它靠自己是有智慧的，对吧？然后你看没有，底下这段箴言书说，他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请问从神的口出来的是什么？就两个，神都是合一的，神的灵和他的话，是不是？他口里所出来的就是神的灵和他的话。所以今天你就知道一个人怎么才有聪明啊，怎么才有聪明，就是首先要归荣耀与神。我里面，这也是信心的一个表现，我里面的这个生命是从上帝这里来的，他本来就具有这个聪明，是从上帝这里来的。而什么叫做人心谋藏谋略好像深水，那个灵里面的智慧啊，就好像一个深水，这里说对吧，深水无限的。但是聪明人呢，就把它可以用出来，你用出来多少你就多聪明，表现出来就多聪明，所以里面是一样聪明， 当然我觉得重生跟不重生又不一样，我现在只是只是一般性的来说，在亚当里头的所有的亚当里头的人都是一样，都是亚当的灵，在基督里头所有的基督徒重生的也都一样，领受的是基督的灵。那今天表现出来不一样在哪里？有的人去用它，有的人没去用它。那怎么去用它？这不就是信心吗？就是你真正这么去看的时候，你这么去看的时候，就等于你把荣耀归给上帝，没有归给你自己，对不对？如果你不是这么看，你就等于说认为我独立于上帝以外，我靠自己，我有我自己的聪明，我有我自己的，我有我自己的生命，这不就是犯罪吗？这不就是，这就是罪，这就是罪。所以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就在做这其实对上帝最大的一个侮辱。当我们去靠自己想去服侍上帝的时候，就等于说什么，把上帝丢在一边。好，我今天我可以来服侍你，上帝好像缺少什么东西，我自己靠自己倒有什么东西，然后我用我这个东西来服侍上帝，这实际上是最大的骄傲，你知道吗？是最大的骄傲。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在这里头，我们来看一下应用啊，应用，其实已经讲到一点应用了。你看没，在这所有的应用啊，都是要当你重生以后，你才知道怎么样应用的，你才明白啊。因为这个它使人有生命，使人有聪明，这个是灵的功能。它不管你在亚当里头就是没有重生，或者在基督里，它这个功用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功用是一样，它本质不一样。在亚当里的灵跟在基督的灵是不一样的，但是功用是一样的。所以应用呢，就主要是在你，所以基督徒重生之后，你知道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讲到，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有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荣耀上帝？不是靠我自己去做什么，而是靠我从上帝通过耶稣这里来领受他的东西，这个东西让他应用在我的身上，让他表现在我的身上，让他在我身上掌权，这就是了。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这一点，你想尤其讲到后面重生的灵，我重生的时候原来我领受了基督的灵，那你里面领受了基督的智慧。而基督的智慧啊，基督的智慧，这还不光是说他在地上所表现出来的，他死里复活之后，他把天父一切的全部都领受了。所以上帝的智慧，他作为一个人，他全部都领受了，这叫他是上帝的形象，是吧？他是他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他就把上帝完全可以表达出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不能把上帝完全表达出来的，为什么不能表达呀？请问上帝会不会肚子饿？请问上帝会不会走路困乏？圣经上说，疲乏的我赐力量，能力软弱的我加给他力量，对吧？他耶和华他从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用的这个身体，因为是从亚当这里这种身体血肉之躯，对吧？所以他不能把上帝完全的表达出来，但他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从那个时候2000年前到今天，有没有吃过东西？有没有睡过觉？没有。耶稣自己说了，他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不与你们再吃这个，直到那日我们吃新的为止。所以耶稣禁食2000年，这跟神不一样，神从来不需要吃东西。但我的意思说，耶稣作为人禁食了2000年，对吧？一直到将来神国降临的时候。所以呢，今天当我们明白我原来里头有这么宝贵的一个东西，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而我今天怎么样开始来活在其中呢？再一次讲，就是信心。信心是什么？就是相信，就是相信神已经做成这个事情，就是相信神已经给我。当你真正的相信，不是用头脑相信，而是内心里头真正相信的时候，因为信心那个词希腊文就是说叫做 be persuasion， 被说服。 你的内心被说服了，我内心里头真正被说服了，原来我不是我过去所想象的那个我，原来我重生之后是这样一个我。当你被说服的时候，你现在那里面的生命自动就可以出来了。你被说服到什么程度，你自动就出来多少程度。你如果自己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相信，去坚持，那个是突然的，那个就叫做靠行为，不是靠信心。靠信心就是说，因为他做成了，我相信了，那个是自动的，那个是自动的，是上帝的大能在其中。然后呢，而且呢，这里头底下的应用里头讲到，你如果要开始要去用上帝的这个生命，只有一个条件，接受，对吧？但怎么样接受？很简单，就是要放弃原来的东西。因为它就好像一个容器，你人就是个容器，你这原来的东西站在这里，后面的东西就不能进来。你只要觉着你天然的我有什么地方我不错，你在那一点上面感觉不错，就是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我天然的从亚当这里领受的，最终那个好的其实还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问题是在亚当里头堕落的，被污染的，所以你最好的东西在上帝看来也是破布。所以你只要在那上面你觉得自己还不错，还沾沾自喜，或者偷偷的沾沾自喜，或者不知不觉的引以为豪，或者时不时就去用那个东西，或者就拿那个东西在夸耀，或者就觉得那个东西让我今天感觉我还有所价，有一定的价值。你只要抓住那个东西，你就不能用新的东西。对于一般人来讲，就是没有重生的人来讲，你只要抓住那个东西，你就不能重生的。所以必须要悔改才能进天国。这个悔改就是要放弃那个东西，愿意放弃，不是你能够真放弃得了，而是我内心里头知道这个我不想要，这不是好的，我这就叫悔改了。当你这样的时候，上帝他的生命进来，然后你就重生，你就怎么样了。对基督徒呢，你已经完全领受了在里头，但是你怎么开始用出来，就是要当你开始放弃原来那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它自动就又出来了，它自动就出来了，它就是要放弃，对吧？就是要放弃。然后底下这个再来看啊，雅各书第一章5-8节，他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啊，刚才我说的那点啊，就是前面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3:18，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刚才那一点，对吧？底下他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主就必赐给他。那是不是主的旨意要把他的智慧赐给所有向他求的人？很清楚吧？再清楚不够，这不过了，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那这个旨意是不是每个人可以得着？底下讲了，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就是被外面的环境所影响你里面的看法，而不是说是相信上帝的话去相信外面的环境。他说当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个东西用圣经上另外一句话说，我前面说的就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上帝的恩典，它是为全世界每一个人所预备的，从来没有哪个人被上帝排除在外。但是呢，要去领受，真正经历到这个恩典，需要用信心。所以今天所有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从上帝那里领受任何的东西，就是要凭着信心。所以在上帝旨意以内的东西，你要经历到，你就要凭着信心。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没有经历到，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有问题？是不是上帝不想让你经历到？不是，上帝的旨意跟人的经历是完全两回事。上帝的旨意啊，用大卫的话说，你向我的思想所怀的意念是如此众多，比海沙都多。 但是我经历到的呢，只是我相信的那一部分，对不对？我真心相信，不是用头脑相信，我内心里头真心相信的那一部分。所以当我们看到我外面的经历出问题的时候，只有为自己找借口的人才说上帝的旨意是没有让我经历到，这个就等于把责任推到上帝身上，而不是认为我自己有什么问题，对吧？所以今天情况再不好，我们都要学习一点，我的情况再不好都不是上帝的问题。有的时候有的人会觉着，当我情况不好，他想要说是啊，是上帝让我现在这样光景里头，为了塑造我，为了什么什么，好像有一点安慰，因为这个时候我的痛苦稍微可以减缓一点，对吧？但是用这个思想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这个问题永远不能够解决，你就永远被陷在这里头，因为上帝让你在这个问题里头，那你还有指望出来吗？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当我的环境不好，什么不好的时候，我可以今天谦卑一点，真的是谦卑一点，说相信上帝是好的，他的旨意是完全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善良纯全，对吧？可喜悦 pleasant。 有没有人说生病是 pleasant？哎呀，我真 pleasant， 今天头疼的实在不得了，真是很舒服啊！有没有人这样？所以你头疼是不是神的旨意啊？不可能啊，对不对？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切的好东西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一切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从没有改变过。我们没有经历到，是我没有调对这个频道，所以当我开始悔改的时候，我就可以渐渐从我这个环境里出来。这里头唯一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承认我自己有问题，但承认自己有问题有什么不好呢？而且为什么要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呢？对不对？这就是悔改嘛。这是为什么说只有悔改才能够进天国。你都觉得自己很好，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的，有病的人才需要。上帝的救恩就是让人给这种可以承认我自己有问题，可以承认我的人生不是上帝造成的，我的人生有问题不是上帝造成的，乃是我自己有时候不明白，或者也没有真的，这不是我不纯粹是你个人的错，我的意思说，我不是说纯粹是你个人的错。比如说你说在大卫的时代，某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他后来被别人追上打死了，对吧？他如果那个时候呢，他有装甲车，或者不要说装甲车，有摩托车，那些人都追不上他的，对不对？那是不是他的错呢？那不是他的错吗？因为在那个时候，人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就不足以说他可以在那个时候造出这个东西来，所以他就不能够享受这个的好处。同样，我们对上帝的话，他所预备的是无限的。我们今天，我们个人也好，作为我们教会也好，作为整体的教会也好，你的认识都是有限的。所以你没有认识到，就不可能产生那个信心。没有产生信心，你就不可能经历到上帝的那个恩典，他已经预备的那一部分。所以这个也不是纯粹是个人的错。所以主耶稣才讲到，他说这不幸的什么世代啊，是吧？不幸的世代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啊，底下这一点呢，那只有十几分钟来讲，他给人身体的健康，你看没有？箴言书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这个中文完全没有把这个意思翻译出来。他说 The spirit of a man will sustain his infirmity, but a wounded spirit who can bear。 一个人里面的灵在他生病或者软弱的时候在支持着他，但是一个受伤的灵谁能够承担呢？就说是你里面的灵，当你是你的软弱，刚才不是给人生命给人智慧吗？你今天你生病的时候，或者你的软弱靠什么来解决？就是他里面这个灵，他在支撑着你，他在扶持着你，他在供应你生命力，他在供应你的能量。然后今天，但是呢，如果那里面的灵出了问题，谁还能够承担呢？ 底下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枯干。他忧伤的灵英文翻译成 broken spirit， 一个被毁坏的被破坏的灵，神使骨头枯干。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最里面的那个我的灵是赋予我生命力赋予我健康的，那如果那个灵出了问题，那你想我的问题不就大了吗？从生命的本质上出了问题。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所以罪呢就会影响到里头的东西。其实罪哦，不但在旧约的时候影响两个东西，罪既会影响到你的灵，后面我们还会讲，也会影响到你的魂。影响你的魂就是说，当你的心思意念也受了影响，那你今天一个是那个泉源出了问题，另外是那个什么阀门也出了问题，那你这个问题不就大了吗？对吧？阀门也出了问题，泉源也出了问题，本来就靠那里面的生命力释放出来，你才能够怎么样，才能有健康的身体。但是那个出了问题，今天阀门也出问题，很多东西又不能够释放出来，那不是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吗？对吧？然后底下说也是在箴言，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什么？医全体的良药，医全体的良药。他说他是 health to all their flesh， 对吧？ health to all their flesh。所以把神的话能够领受进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就是全体的良药，就是全体的良药。然后底下说，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生一生的果效，所有的一生的东西从哪里出来？我们会觉着啊，我如果碰着某一个贵人，对吧，帮我一下，对吧，或者我什么好的机遇，告诉你，如果里头不对，好的机遇可以来，但你却擦肩而过，对吧？如果里面有问题，你把贵人事先就得罪了，你知道吗？本来他是你的贵人，但是呢，你在那之前，他还没来得及帮助你之前，你已经把他得罪了，因为你的内心有问题，对吧？贵人帮助你，总不会说是你总是惹他生气，你总是对不对？你总是跟他作对，然后他就帮助你。所以你看没有，真正的东西，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包括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呢，是灵赐给我们身体的健康。我再次说到刚才那所说的事情啊，中国人现在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热了，以前那么热的要去练气功，就想要，你知道吗？通过里面的这个来改变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啊。西方人当然大多数西方人不太相信，都是通过外面的方式，对不对？但是真正的给人身体健康的，就是真正的让上帝的话进到我内心里头来，把我里面的重生的那个生命力来释放出来。不需要你多，不需要你可以说去操练的，真的不需要你去操练的。我听过就是明白这些话语的人讲，有人说他30多年从来没生过病的，我现在没那么久啊，因为这个，但是几年肯定有了，是吧？或者过去10年我可能一共感冒我估计可能有2次还是3次。所以这个真的，他不，我过去10年在那之前呢，还不是要感冒，每年都要感冒，然后要怎么样？那我不是跟其他人一样吗？对吧？所以就是，当你真正明白上帝所赐给你什么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啊，都是自动的，你不需要去操心它，你不需要去追求它，你所追求的就是上帝自己，他的话在你内心里头更新改变你，把他所赋予你本来就白白赐给你的生命力，今天释放出来。所以正是这个原因啊，因为我们最里面的这个生命啊，就是灵，它是赋予你身体健康的，它是那个本质。那当新约的时候，如果我这个里头的灵彻底更新了，乃是耶稣基督他的灵，而耶稣基督的灵是什么？胜过死亡的。他当时都死了，他的身体都死了， 这个灵从他里面把这个生命，就是上帝的圣灵跟他的灵，就是神结合在一起，把他的生命让他从死里复活。不光是死里复活，因为耶稣死里复活，那个身体再也不是原来那个身体了，把他那个身体的本质彻底的改变成一个属灵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强壮的身体，对吧？圣经上所说的，而那个身体再也不会朽坏，那个身体可以2000年进食也不喝水，对吧？他可以，因为他可以从上帝那里直接就领受，不需要再从物质世界来领受什么东西了。物质世界也是上帝的话所造成的嘛，对吧？所以他就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他今天有这样一个身，这样的一个灵，当我重生的时候，他白白赐给我了。请问，如果把这个灵白白赐给我了，上帝根据上帝的话，我没有时间再讲啊，没有上帝的，没有这个时间把底下经文全部都讲完。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请问有没有做成？对吧？他给你的这个东西，但是你有没有经历到一切的疾病的医治？那就在乎什么？那就在乎你是不是真相信了，你相信的程度到什么了？就跟前面的智慧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上帝愿意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但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我没有领受上帝，我没有活出或者运用他所赐给我的所有的智慧，对吧？很明显嘛，对不对？很明显没有用到，所以我承认说，这是我的没有用信心领受。就像刚才雅各书所说的，身体的完全是一个原则，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但是你要经历到这个，确实要你的内心里头发生改变，因为一生的果效呢由心发出。你看没有，第10篇107篇他讲到他发命医治他们，英文说 He sent his word and healed them。 所以你想要怎么得医治啊？上帝把他的话发出来，而这个话已经发出来了。所以今天在我们个人身上，完全在乎你有没有接收到这个信号。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个观念，对吧？一直都在讲这个观念。所以底下你看，当耶稣在地上来的时候，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什么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请问耶稣给人治病，他是不是动手术？他是不是给他去说我在山上去采药，然后给你配上一副灵丹妙药？这是人的方法，是不是啊？人只能用这个方法，人没有其他的方法。但是神用什么方法？他就用他的话。耶稣是这么的说做的，旧约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想要从上帝这里领受医治，就是要接受他的话。那今天我能不能看医生请呢？你如果接受不了神的话的时候，最好去看医生，否则不就麻烦了吗？对不对啊？你又没有收到这边的，或者说他发出来你又没有接收到，然后你这边又不去接受医生的，那你想你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很多的人，这也不是很多的人，有少数对于信心没有真正清楚的认识的，就说我不吃药，我今天要依靠上帝，我要祷告，后来真的出危险。为什么？因为他不明白什么叫信心。他以为信心就是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医治我。请问这里我们，你看到圣经里讲的上帝将来会医治你，那意思是你现在有没有得医治？你现在没有得医治吗？这是你自己相信的，我现在没有得医治，我相信上帝将来要医治我，相信一定会医治我。那你相信上帝没有医治你，那他说他发命，他已经发命，对不对？他说底下你看那句话，在彼得前书，因他受的鞭伤，就是2章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By whose stripes ye were healed， 已经得医治。这是他所说的话。当你说我一定，上帝一定会医治我，你有没有相信他所说的？你没有相信。那为什么不能相信？因为你不能从属灵的角度看问题，你并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你在看我自己的身体我有没有好，对不对？所以这就叫典型的属肉体。所以你今天就等于你，那你这个时候会不会疑惑？所有的人都会疑惑， 我就算一个人他说他相信上帝一定会医治，这是他给自己在打气，在那另一瞬间他又发现啊，真的吗？对不对啊？我想每个人都会这样，不光是在身体表一直在所有寻求上帝的旨意上面，你去祷告的时候，如果是用我刚才所说这种相信，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怎么样，你会发现你接下来另外一个念头就在你内心里头，哎，万一不这样怎么办？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前面所说的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境界？因为你没有办法专心的就全心的相信这个，而那个全心的相信啊，我可以这么说，完全不是人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你可以把你所有的脑力一天什么事情都不干，就在那里打坐，然后就去想这些事情，我一定要相信，你会发现你的意志力就不足以维持在那里上一点点不动摇，它时不时就动摇，而且你越努力它要越要动摇，是不是啊？你越努力去相信，你另外的那个怀疑的思想就越在那里好像底下在搅动你。所以刚才所说这个的信心是什么，我们前面以前其实在讲道中多次讲过，信心乃是神的话进入人心之后的一个超自然产物，是上帝的话真的进来，你真领受了以后，他就让你有这样子的能力，我知道我已经得了医治。今天环境就是在亚伯拉罕的例子，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但是他知道我已经成了多国的父。他不但如此，他们之间彼此叫什么？为什么上帝改他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从撒来改成撒拉？一个就叫多国之父，那个叫多国之母，对不对？一个孩子也没有，他们俩就这样叫，你是不是觉得叫亚伯拉罕？他们的那些懂他们话语的人就听这两个人怎么大概想孩子实在想分了，对不对？你看一个孩子也没有，今天就开始这么叫了，而且两个彼此都这样子叫，因为他内心里相信了。这就为什么对信心这些东西不明白的人，他无法理解这个东西这个状态，因为他是用自己的头脑想去说我能不能这么去做以至于上帝就把这个东西给我，不是这么运作的。上帝白白赐给我们，而我们要领受他的话，话进到内心来，这个超自然的信心就出来了，然后你就这么看问题，然后就把上帝的所已经做成的带出来了，对吧？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这个原因啊，就知道说你就知道这个重生是多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重生啊，什么也没有，如果没有重生什么也没有。所以我跟你这么说啊，我以前可能还有时候带慕道友做觉知祷告啊，现在我常常劝慕道友不要急着相信。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有些慕道友他要相信，当我们讲这些他慢慢有点听至少听明白，其他这里原来上帝这么好，原来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预备东西这么好，他就这干嘛不要呢，对吧？他说哎，那我也去信，他就想去信。但问题这个时候的信是什么？是出于人自我的一个相信，出于这个好处然后我去相信。但是呢他信的时候本身就是怀疑的，就你知道吗，他本身就怀疑，他就想哎，我信着试一试，然后过后呢哎呀，过几天看他有没有表现出来，没表现出来就发现哎，那我算不信了。那他请问他信没信？他没有信，没有重生嘛。所以我说的，我为什么说劝，现在就劝慕道友不要急着相信，你继续听，但是你应该有这样一个明白，我们人们现在不好的光景里，是因为我里面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这叫做罪。你先明白所有的问题从这里造成的，上帝派耶稣来就是来赐给你新的生命，当你不想要这个生命，他给你赋予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你慢慢听，你用一个渴慕寻求的心听，有一天神的话进来了，不是进在这里来了，进到内心里头来了。因为圣经上说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他没有说头脑上相信，从来没有说头脑上相信就可以称义，心里相信。所以那个话一进来，你发现你产生了一个超然的信心。超然的信心一开始你可能明白不多，但是起码你对耶稣的存在，对他是我的主，对上帝毫不怀疑了，再不怀疑了，这是他的信心，他赐给我了。然后以后呢， 要想经历了刚才所说的，就是继续用他所赐的信心，更多领受他的话，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第一步如果没走这条路，后面怎么可能走上去呢？所以我就说，现在常常说要急着信，就你自己听嘛，你等着听了，有一天信了，你知道，你自己知道你信了，用不着我给你做绝知祷告。所以常常人有时候做这些事情啊，它造成的问题就是说，让很多人没有真正进入到神的国里头，这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再一次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是吧？原来是这样伟大的生命，你通过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乃是主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包含着主你自己一切的丰盛，你全部的恩典都白白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是吧？开我们的心，不管我们在这里是慕道友还是基督徒，是吧？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撇下那些在亚当里头堕落败坏的那些东西，乃是来要来迎接主你自己的生命，迎接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用这样子这样子的专心的心来寻求你，你自己的应许说，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给你们，叩门的就给，祈求的就给你们，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等候主你自己的话语，等候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做这样更新改变的工作。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